第1章16到32节信息。
那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想鼓励你我们在传讲的时候尽可能拿着圣经，我们对照的参照的来看。我想请你先翻到罗马书的第1章第16节到第17节。罗马书第1章第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这福音虽是这世界所不理解，这世界所厌弃的，但他深知他所传的福音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设计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讲到拯救的观念，就暗示着有一个我们不希望有的，但是强大的权势将我们掳去，因此需要外面的救援把我们从那个权势里救出来。换言之，福音作为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释放人的好消息，是叫人从某个不想要而充满力量的权势中救出来的好消息。因此他在1章16节说，第17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一件若不是有人告诉我们就不会知道的事情，是神的义要赐给一切相信神的人。那么这就帮助我们去理解罗马书第1章第18节到第20节的用意了。为什么保罗的话题要一转过来，从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转到神的愤怒在天上显明出来呢？因为保罗要解释到底福音要把我们从什么权势里救出来。你以为我们为什么要信福音？福音是为了救你，但是救你脱离什么呢？福音最核心是救你脱离世上的贫穷吗？是救你脱离世上的罪恶吗？是救你脱离将来的死亡吗？都是。但是福音最深最深的是要救你脱离上帝自己的愤怒。救你的是谁？上帝。要对你发怒的是谁？也是上帝。对我们发怒的上帝自己设计了救恩，要把我们从他的愤怒中拯救出来。这就是福音让人最难解的地方了。在罗马书第1章18到20节讲到神的愤怒，他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请问你啊，福音是在哪里才显明出来？在基督里才显明出来。若不是有人传耶稣基督给你听，你就不会知道福音的内容。但是神的愤怒在哪里显明出来呢？在天上。显给谁呢？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福音是什么样的人会得知福音的好消息呢？听见而且相信的人。那么神的愤怒是全世界都会知道的，还是只有少数人会知道？先想前面的问题。那么福音呢，是全世界人都会知道的，还是听见而相信的人才会知道的？听见而相信才会知道的。这边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些人听过福音了没有？没有。神的愤怒显明在那些没有听过福音，也包含那些听过福音的人。因为关键不在于他们听过福音还是没有听过福音，关键在于他们都是不虔不义的人。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圣经说神的愤怒是显明的，人的内心深处隐隐约约的知道他跟上帝的关系不好，不需要有人传福音给他，他不需要来过教会，他不需要听过基督教，人们知道人跟天的关系是断裂的，是冲突的，是紧张的，是矛盾的。那为什么上帝要对这些人发怒呢？第19节说，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是罗马书第三次讲到显明，对不对？第一次讲到显明是神要赐给我们的义显明在福音里，第二次的显明是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第三个显明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人人心里都知道有神，只是不都承认他，不都敬拜他罢了。人的心里知道有神这个前提，需不需要他听过福音？如果圣经是真的，先不管你心里面怎么想啊，如果圣经是真的，保罗的意思是可靠的。保罗的意思是说，在人没有听过福音以前，人已经知道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这边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哪里？人心里。这个好像我很多人听我讲到已经听过重复的比喻啊，对不起啊。我们以前台湾做一个华硕主机板啊，华硕主机板卖给各家电脑公司哈，就组装成各种品牌的电脑。可是呢，一开机的时候都会先跑出一排字叫做华硕，结果台湾的名字就跟着华硕跑到全世界，因为华硕主机板很便宜，就是 Asus 啊。主机板它的制造商把它的品牌烧在它的计算机里面。不管你怎么样装不同的软体，不管你把它组装成什么电脑，当它开机的时候就会跑出来两个字，华硕。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的身上带着神的形象，神把自己的名字烙印在人的灵魂里。当人醒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每一次有意识的时候，就冒出来一个东西叫做你是我的形象，我是神，你是我造的。人不用听见福音就知道上帝的存在，并且这个内在的神所赋予他灵魂的神圣知识，会透过外在的受造世界的荣耀和美丽和神奇去确认上帝的存在。所以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人行在人心里，但用借着所造之物叫人可以晓得，去确认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神造了我们。这个真理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却叫人无可推诿。什么叫无可推诿？国学程度好一点解释一下，无可推诿的英文翻译是什么？ Inexcusable。 什么叫做 inexcusable？ 没有借口，没有人可以主张说，哎，上帝啊，没有人跟我讲过基督教的道理哦，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你活该，没有人可以这样说。也没有人可以说，哎，有人跟我讲过基督教道理，教会就在我隔壁，我的同事就是基督徒，不过他们的见证很差，所以让我没有办法相信你。没有人可以有借口说我不知道上帝，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哪里？人心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去确认这个知识叫人无可推诿。既然如此，人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神把自己的知识明明的放在人的心中，人虽然知道上帝，却不把他当作上帝来看待。所以21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人知道神，但人不把他当作上帝，因此神对他们发怒，合理吗？上帝的愤怒是公义的， 上帝不是对无辜的人发怒，上帝是对有罪的人发怒，是对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十八节说，那些不虔不义的人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礼拜陈牧师解释过，阻挡真理，阻挡的英文翻译最好的就是 suppress， 压抑。压抑的意思是说，好像你在游泳池玩水球，那个气装满气的球浮在水上，你就用力的把它压下去，对不对？如果你手一放开，那球就会怎么样？就会弹回来。我问你哈，是信上帝容易呢，还是不信上帝容易？不信上帝，你就要用各方的理由去合理化自己内心上帝的意识，把它压抑下去，好让上帝的意识从你脑海中消失，好让你不在他面前成为有罪，好让你忽略他的愤怒，好让你忘记那永恒的审判。所以二十一节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这个压抑的动作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把它变成别的东西。圣经说，人人心里都知道有神，最大的证据就是人人都在拜偶像。你说人人都在拜偶像，怎么会变成人人都知道有神的证据呢？因为人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类似上帝的东西，可是人们用各种方式把它重新包装，把它扭曲，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是像上帝的位置，但没有上帝的荣耀的东西。偶像有非常多的形式，我们要把上帝的真理压抑掉，把它变成偶像，有很多方法。从最肤浅的民俗宗教的形式，你可以把你生命中你的渴望唯有上帝可以满足。例如说，中国人拜送子观音、送子娘娘，好，因为我们家刚来一个孩子哈，有人送卡片给我们说有一只鹤叼了一个 baby 到我们家来，把孩子赐给我们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对，我们都很爱孩子，我们都希望有孩子，把孩子赐给我们，把生命从人的身体里生出来赐给我们，这件事情是谁有权柄做的？若非造生命的上帝，谁能做这事呢？可是我们会创造的观念说是一只鹤，我们会创造的观念是一个观音，然后我们求他，我们拜他，我们贿赂他，我们给他盖庙，给他擦身体，给他找信徒，照顾好他庙里的住持，结果呢，他就送我们一个孩子。你知道这跟拜上帝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吗？上帝是没有办法贿赂的，你没有办法讨好上帝，让他为你做什么，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要怎么样赏赐就怎么样赏赐。在上帝面前，我们只能用敬拜的心来降服于他，但在偶像面前，我们的虔诚其实表达我们的操控，我们用我们的操控的方式牢笼住这些神明，然后好让他们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其实我们内心深处知道生命是有源头的，但我们把它变成了偶像。于是神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有拜偶像的动作到最后都会显出一些愚昧，所以所有的偶像，当人们静下来冷静思考的时候，你为什么拜他，他凭什么可以给你他所说的东西，问下去的时候就发现整个宗教思想背后都有很多荒谬之处。那你说我们是不搞这些，我们是无神论，我们是搞科学的，科学也是一种偶像。因为如果你问科学家说一切事物最后终极的真理是哪里来，他说就是自然，自然而有，就是这样，宇宙的定律本来就是这样。那说自然是什么？自然就是自己会这样。定律是什么？定律就是宇宙有一个普遍的真理，它约束着所有其他的东西，它不改变。我说这跟上帝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你可以相信一个自有拥有不会改变的自然真理，却不能相信一个自由拥有的上帝呢？他说你们上帝是宗教来的。 他说那科学又是怎么样发现宇宙有恒久不变的真理呢？其实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如果宇宙没有恒久不变的真理，科学就无法操作，不过如此而已啊。如果你要操作科学，享受它的益处，你就必须相信宇宙背后有可以重复的不变的真理。基督教说那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命定、上帝所造的秩序，而科学说那就是一个自然。你知道自然跟上帝之间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吗？自然是不会说话，没有位格，没有精神，你跟他之间只有好处没有责任的。如果上帝是有意识的，如果上帝是有主权的，那么我就要向他交账，他对我说话我还要回答他。所以你想，人这么复杂，有生命有智慧的一种存在，人在解释比他更大的自然的时候，却认为自然是没有意识没有精神的，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怎么会掌管我们背后更伟大的某些定律里面是完全没有精神没有意志的，而我们在这样想的人是有精神有意志的？其实如果你相信宇宙背后的恒常不变的真理出于一位有意志的上帝，在逻辑上更合乎逻辑的推理。那么这边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所以就像自然虽然不是一个肤浅的民俗宗教，讲科学讲自然的人，他们一样把受造的世界的东西当作是上帝一样来尊崇，用这个理由来压抑他们心中对于上帝的认识。25节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这就是神为什么从天上向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发怒。你说神为什么对我发怒？我又没做错什么事情。你没有把神当作神来敬拜荣耀他，已经是大错了。不管你的生命过得怎么样符合你自己的期待，你已经亏欠了这一位造物将生命秩序赐给这个世界赐给你的上帝。所以这边讲到说神对堕落的世人发怒，神发怒的手段是什么？在第26节到第32节讲到神的任凭。26节说因此，圣经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连接词啊，所以因此这些字都要留心起来，因为因此表示前面的理由造成了后面的结果，对不对？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因此是因什么此？神为什么任凭不虔不义的人放纵自己的情欲呢？神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自己显明，人故意的不认识他，神对他们发怒，人忽略上帝的愤怒，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在28节讲得更清楚了，说他们既然怎样，圣经要翻出来啊，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圣经的谴责是很严厉的，不是谴责你不认识神，是谴责你怎样不认识神，故意的。人心里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说我没有啊，但我看到你里面有偶像，你的生命里面你在敬拜侍奉一个东西，管他是送子娘娘也好，管他是科学也好，管他是心里面的名利富贵也好，他其实是上帝才能带你的位置，而他在你心中变成了另外一样东西，你把它变成生命的重心，不把上帝当作上帝，你的偶像暴露了你内心知道上帝却不把它当作上帝看待的真相。因此神说你是故意不认识我，神审判故意不认识他的人，最恩慈最怜悯最公正的审判方式是神任凭他们。神的意思基本上是说，你既然不要我做你的神， 我就让你要的神做你的神，而你受那个神的折磨，直到你认识到唯有我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在罗马书第26章到32节，保罗举例了各样的拜偶像的人所生发的罪恶。他基本上意思是，如果你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如果你忽略创造的主在你灵魂深处的烙印，如果你拒绝他的真理，轻看他的管教，忽视他的愤怒，神任凭你，你就在你的偶像的引导之下，顺从内心的私欲，行各样可羞耻的事。在这里，从同性恋一直到违背父母，到不能怜悯人，全部都包含其内。在这个定罪的名单里面啊，你看到罗马书一章26到32节立了很多的罪。在这个定罪的名单里面少了一个罪没有提，到第二章一到二节就格外的分出来讨论，是什么罪？论断人的罪。在保罗列到人离弃上帝、不敬虔、压抑真理、拜偶像、生发的各样罪的时候，只有两个罪是专章专节的讨论。第一个罪是同性恋，我们到后面结束的时候我要来处理这个同性恋的问题。第二个罪是自以为意论断别人的罪。为什么论断别人的罪要专章出来拿出来讨论？为什么自以为意的罪跟所有其他的罪有什么最大的不同之处？你看啊，这边有很多罪啊，这边说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苦恨、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啊，有人说我要打勾一下，看什么地方我有，对不对？啊，糟了，全部都有。我们可不可以把经文打出来？二章一到十一节。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啊，请。你这论断人的，不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好，首先第二章第一节的开头第一个字，这边中文翻译是你，对不对？可是希腊原文里面是一个关键，是个连接词，应该翻译成 therefore。 换句话说，在二章第一节的一开始应该有一个关键字是没有翻译出来，是所以。早期的和合本跟随早期的 King James 就没有翻出来，现在的新的英文译本就会把那个 therefore 翻出来，所以如果新的中译本就会翻所以你这个论断别人的。所以又出现关键字了啊，所以如果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始是一个所以的话，表示说这是一个新的段落还是个延续前段的段落？延续的。换句话说，二章一到十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跟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应该分开来读呢，还是应该连在一起读？连在一起读。换句话说，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的基本的精神会应用在二章一到十一节，而且二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是所以的话，表示说论断别人自以为意的人要特别分出来来讨论，跟前面有很大的关系。记得刚才前面吗？人人都在神普遍的启示底下拒绝了他，人人都把神的荣耀变成了偶像，然后神对他们发怒，把他们交在他们的各样私欲跟拜偶像所生发的各种罪恶当中。所以你这论断人的人，不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我们知道这样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有没有发现二章的第一节
到第六节啊，
跟刚才第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的基本逻辑是重复的。我解释给你听啊，有几个关键字。二章第一节哈，无论你是谁也怎么样，无可推诿。无可推诿的英文翻译应该用哪个字？ Inexcusable。 这个字我们刚才好像才读过，对不对？有没有？没有借口。再来啊，第二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什么审判他？真理。真理这个字好像刚才也听过，有没有？神会照真理审判论断别人的人，神会让他们显出他们无可推诿。这个逻辑跟一章十八节的逻辑是一样的，你发现到什么地方一样吗？这个论断人的人，上帝有没有把他的事情显明在他心里？有。他心里面有没有压抑这个真理去拜偶像？有。上帝有没有对他发怒？有。他是在神的真理显明在他心里，而他心里拒绝了上帝去拜偶像，而上帝对他发怒的时候，他去论断了别人。你现在知不知道为什么二章第一节要把这个论断人的罪专章拿出来讨论吗？因为任何一个敢以自己为标准去论断别人的人，就显明他内心知道是有真理存在的，就显明他知道上帝的事情在他心里，就显明他自己是与上帝的道相反的，显出他自己是一个不前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愤怒正发在他身上，他爱论断人的罪正暴露他活在神的愤怒之下的事实。有没有觉得很可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罪像论断人的罪那么清晰的显出人内心深处知道真理的存在。上次陈俊仁牧师讲那个例子很好笑，我记在心里啊。他说那个小偷，记得吧？小偷出去从小被训练，到处偷东西是专业的。他不觉得偷人家的东西有什么错，对不对？但是有一天有人偷他的东西，他就跳起来了，有没有？他心里知道是不可以偷东西的。他知道不可以偷东西的时候，当他的东西被偷走，他会生气的时候，正显出他知道偷人是不对的。所以当我们在论断别人有罪的时候，正暴露出我们内心深处知道真理是什么，而我们实际上所行的跟人家一样，不是说他们所做的每一件具体的作用我们都做了，而是说他们都在不前不义中阻挡真理，拒绝上帝拜偶像的时候，这些论断人也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假冒为善跟论断别人是一种很抽象很高形式非常艺术化的偶像崇拜，一般人不容易察觉到这种偶像崇拜的存在。一个会善于论断别人的人，心里面把自己的标准看得很高，认为自己犯的错别人都应该接受他，认为别人犯的错都应该在他面前降服，他的偶像崇拜自己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实际上他把受造之物来取代了上帝的荣耀，那个受造之物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判断。其实他的判断也是神所造的，他的判断若不降服在神的判断之下，他就是用自己的判断来取代上帝，用受造之物来取代那个创造之神的荣耀，他就变成愚昧而且虚妄。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就指着他，既然如此，我要让你无可推诿，因为你知道我的真理，你这样论断人的时候，你在我面前罪无可推诿。他说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在保罗的时代，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多半是犹太人， 在保罗的时代，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多半是犹太人。因为罗马书第一章第26到32节罗列了一大堆拜偶像的罪，对不对？你知道犹太人被掳归回以后有一个什么罪都可以犯，就有一个罪绝对不犯，什么犯什么罪啊？拜偶像，他们绝对不拜偶像。所以犹太人回来以后被掳归回，被掳是因为拜偶像嘛，回来以后最不做的事情就是拜偶像，除此之外什么都可以做。那保罗自己是犹太人，他是从内部来批判自己的同胞，他们不拜偶像，活出表面上的宗教敬虔，凡事跟异教区隔出来，可是内心中的各样的诡诈不义，用嘴唇侍奉神，心却远离他。保罗在批判这样的人，他们到了教会以后，他们信了耶稣，在教会里信主的犹太人，很自然的以自己守律法守割礼，离上帝比较近，不像外邦人，那些外邦弟兄姐妹以前都在做各种事情啊，他们根本不一样。他们喜欢用神的律法高举自己的身份来论断自己的外邦弟兄。保罗说，这样就显出你知道你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不过保罗没有刻意的把犹太人这一点点出来，到了十二节以后保罗就讲出来了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问题了。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还不把犹太人这个字点出来，因为我想保罗要保留一点论辩的空间。因为虽然在他写书信的时候有这个问题的人主要是犹太人，但是保罗不想把这个道理只限制在犹太人身上，任何人想把自己高举为义而不看上帝的义的时候，想要自己靠自己的标准来定自己为义不靠神的恩典称义的时候，他就可能变成一个论断人的人。以前我小时候我最喜欢听康乃昌牧师讲道，我在教会听康乃昌牧师讲道长大的。他有次讲说他去个教会讲道，那那个教会每次聚会前呢，弟兄姐妹都会站到前面有一个人来分享得救见证，然后讲了十几分钟以后哈，大家都很感动，然后才祷告，然后才讲道这样子。他说有一次他去个教会呢，他去培灵嘛哈，去布道，然后呢这一次啊要讲道前就有人做见证，后来就有一个姐妹哈站上台来哈，很多人去做见证哈，说信耶稣怎么样改变啦，怎么困境出来啦。后来有一个姐妹上来讲道说哈，感谢神，神救了我，我以前是风尘女郎。然后下面就一片哑口无言了，你知道吗？然后感谢神，神怎么样救了我，那个宣教士到了那个娼妓寮的街上面找到了我，然后跟我坐下来聊天，带我祷告，领我悔改，我现在信耶稣了，很喜乐了，我不再做这些事情了，我现在好好的做主耶稣喜欢的孩子。康牧师说那个姐妹上来做见证，从那一天开始教会再没有一个人跟她说话。一个月以后那姐妹打电话康来昌牧师说，我不要信耶稣了，你们基督教全部是假的假的假的，没有恩典，只有律法，只有论断，全部都是人们演出来的把戏，没有救恩。他又回去娼妓寮了。那故事深深烙在我心里，后来影响我。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我在学生侍奉的时候碰到很多同性恋，我记得不管我心里面第一个感觉怎么样，我不能拒绝他，我要把福音告诉他，我要把神的爱告诉他，哪怕这冲击我内心里面最深的东西我没办法接受，我没办法接受，但我没办法接受的时候显出我的论断，我论断的时候显出我自以为意，我自以为意的时候显出我到今天为止我还在靠着自己抵挡上帝的真理，我没有全然的放手让上帝的恩典来支撑我生活，我论断。因此神把那个最难接受的人带到教会的门口的时候，是神看得起这个教会，知道这个教会知道上帝的救恩，能够服侍最软弱最卑微的人。那么这边讲到罗马书的第二章三到六节，他说将来上帝有个审判，他现在的话题从神现在的愤怒转移到将来的审判， 他说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这个审判发生了没有？还没有，将来会有个审判。神现在已经显明了他的神性，神现在已经显明了他的愤怒，神在他的愤怒中借着福音显明了他的义，要赐给一切相信的人。而神在这个福音的恩典中同时宣告将来有一个审判，要把这世界的一切不前不义给彻底的解决。他说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神将来要有一个审判，那个审判是一个处罚，是一个刑罚，是一个 punishment。 那个刑罚还没有来到，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神要保留悔改的机会和空间给这一切不前不义落在神的愤怒之手下的罪人。神任凭他们在最终顺从他们的私欲，照他们的偶像的牵引，行各样不前不义的事情。这就是神对他们发怒的方式。他们在最终罪本身去煎熬他，罪本身伤害他，这一步正是要让人看见唯有上帝是配得敬拜尊崇的上帝。而上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上帝其实也在忍耐宽容，因为上帝没有把他自己最终极的刑罚和审判临到这个世界，他让人一方面被任凭的时候，一方面给他们机会悔改。所以他说你怎么能够藐视？什么叫藐视？看清，不当一回事，虽然在那里，不当作在那里。你知道我跟你讲过这个比喻吗？我去探访，有的人很高兴说，哇，这个某某传道你来探访了，又摆茶又什么哈，讲了一大堆，也有人把我晾着的。然后过了一会儿回来看说，哎，你还在这里啊。神被我们藐视，神在我们的家的客厅，我们没有给他洗脚。过一会儿说，神啊，你怎么还在这里？或者说，神啊，你在哪里？因为我们藐视他。他说，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吗？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什么？愤怒。这个愤怒已经显明，当人们知道上帝的审判和愤怒，硬着心不愿意悔改的时候，就说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个日子是单数，表示是历史中将来特定的一天，神会有一个最后的审判。在那个审判里，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投影片往下一页。所以到罗马书2:7-11，保罗就在解释这个末后的审判的原则。神在末后的审判的基本原则就是一个，什么原则呢？神不偏待人。你是犹太人也好，是外邦人也好，一样的按着你的行为受审判。再讲严厉一点哦，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希利尼人也好，还是不懂文字的外邦的野蛮民族也好，神一样按着行为审判你，神不偏待人。再更严厉一点哦，你是基督徒也好，你是非基督徒也好，神都要审判你，神不偏待人。哦，这里面出现问题了，信耶稣就免于神的愤怒，我们就不应该受到神的审判，对不对？这个地方哈，在改教家的里面有两个说法，我就两岸并陈，因为两个都是改教家的说法。有一票的改教家说，罗马书的2:1-11所说的这个审判是一个假设性的审判。什么意思呢？如果没有救恩，人人都会受到审判， 但有了救恩之后，信耶稣的人就直接脱离那个法庭的审判。所以还是要讲这个审判是一个假设性的，让你知道救恩的重要性。这是一票说法啊。另外一票说法是说，人人都要受到审判，包含信主的跟不信主的。但是信主的受审判的时候，会在审判之下因着耶稣的义而得救。这是另外一票说法。两票说法有什么不同？就是我信了耶稣之后，到底要不要被审判，对不对？然后我更关心的是，我信耶稣了，我信耶稣之后，我犯了各种罪行，将来上帝会不会拿出来审问，会不会把事情讲清楚，还是直接就把我的罪丢在脑后，对不对？这就牵涉到我待会下一秒钟要犯罪呢，还是不要犯罪。对不起啊，我不能在这里给各位权威的答案，我个人相信是后者。因为在圣经整体来讲，都讲到隐藏的事没有不揭开的，都讲到神到他最后审判的时候要光照一切的隐恶。我相信神不光是会揭露人内心的黑暗，神也会在幕后的审判中揭露他在信徒心中隐秘的作为，神使他们成圣。很多你看上去道貌岸然的基督徒，到了审判的时候，他内心的罪恶要显出来，我一定在其中之一。很多看上去充满挣扎活在罪中的基督徒，到审判的时候，圣灵在他心中隐秘的成圣工作要显出来，他其实有信心远超过你的想象，上帝也要揭露出来。虽然那一切的义都不是人自己来的，都是上帝赐给他的百姓的，但很多的义是隐藏的，在我们内心深处，神在我们中间调整挣扎的过程中间，神做那些隐秘事，并着神任凭忍耐那一些黑暗一起揭露出来，最后人要因着信耶稣的缘故，在神面前称为义，他的罪全然被洗净赦免，他要自由的走出那个审判的殿堂。这是我的信仰。那这边讲到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七节，他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个审判是没有偏私的，这个审判是基于他们的实际的行为，而他们的行为，注意哦，我不是要把因信称义的教义给推掉， 你要仔细的听啊。那些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什么报应他们？永生报应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改教家的前面一派认为这是假设性的，因为他们要保护因信称义的教义。如果人们是因为行为得到救恩的话，得到永生的话，因信称义就没有了。可是不需要这样看的，是因为罗马书第七章其实不是说那些行为完全的人得到永生，而是说那些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不是那些达到的人，而是那些寻找的人。而重生的结果就是让我们从心里面对神的话渴慕，对救恩迫切，承认我需要耶稣的救恩，是寻求的人，不是达到的人，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而他们的那个行善不是他们自己的努力来的，是圣灵在他们心中的工作所造成的。我相信基督徒哪怕是借着信心称义，因着圣灵的工作，内心有实际的义行，不是自己来的，是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那个善行上帝要为着那个善行将永恒的荣耀赐给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边讲到报应，这个报应暗示着地狱的存在。第九节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二十世纪末的时候，福音派里面有极大的争论，到底地狱只是一个 文学性的修辞，还是真实的光景。这个争辩已经多了啊，我不像雅各可以站起来定论此事，可是我怎么看圣经，我就没有办法看出神的审判跟刑罚只是一个修饰性。这边第九节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如果最后的审判只是人死如灯灭，有一些人复活了得永恒的荣耀，另外一些人像火焰一样把它捏掉了，就消灭掉了，这个叫做 nihilism， 就是消灭，说没有地狱，只有永远的毁灭。换句话说，罪人不会经历到任何的痛苦，他们就是消失掉了。这不是这段圣经的意思，这段圣经讲的是末日的审判，在人的死与生都已经过去，复活的时候的审判。他说那个审判要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要用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如果只是消灭掉，就没有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了。这个经文的意思更多是暗示地狱的存在，而不是否定它。并且保罗再三的强调，这个审判最高的原则是什么？神不偏待人，没有人可以逃脱。神现在不把这个审判临到我们，是因为什么？要宽容我们，给我们悔改的机会。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要结束在这里，我们回来看一下第一章二十六节关于同性恋的问题。我的观察是这样，给各位做个参考。首先，保罗提到同性恋包含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并且他提出逆性的事，暗示着任何其他不同的性倾向。他讲的不是同性恋的行为，他讲的是同性恋的性向。因为他说逆性的事的时候，他没有特别指出他们的行为，是指他们整个人而言，罪人跟罪行之间是不能全然分开的。但是保罗用同性恋作为一个例子来做他的申论的时候，他的动机是什么？保罗在这边提同性恋的罪行的时候，是因为觉得同性恋特别的可憎，所以要谴责他们吗？不是。保罗的上下文最关心的不是同性恋，是什么？是人在不前不义之下，神任凭他们，神的愤怒向他们显明，他们需要福音。保罗的焦点不是要说同性恋比其他的罪人更为的可憎，保罗的焦点是要说用同性恋作为一个立即可以让人明白的例子，让人明白神如何在他的愤怒中将不前不义的人交在他们各样的情欲底下。保罗没有用意说要把同性恋变成特别可耻的罪行，反而保罗其实要用同性恋来指出罪是如何了违反了人受造的秩序。因为他说这些逆性的事，基本上英文就是 against nature。 你仔细看，保罗列了许多的罪名，对不对？在保罗所列的罪名里面，同性恋只是其中之一。在保罗讲到这些罪，神将来要审判他们，这些罪是该死的，同性恋的罪是该死的。我很爱同性恋的弟兄姐妹啊，违背父母的也是该死的，侮辱人的也是该死的，背后说人的也是该死的。你知道保罗什么意思吗？我们若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他，我们内心的各种私欲带出来的种种罪行都是该死的。那为什么同性恋要特别拿出四五节来讲呢？因为同性恋显出这是逆性的事的意思哦，是表示说特别让你看到罪跟神造人的样子不一样。神造人不是要人背后说人的，神造人不是要人违背父母的，神造人不是要人侮辱人的，神造人是要人彼此相爱的。而神造男造女，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时候，二人成为一体。婚姻神所造的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不是一男一男或一男一女，或是两男一女或两女一男的结合。 所以不管你怎么样从圣经里面去主张同性恋，上帝没有特别谴责啊。我们不需要在这些经文里面去争辩，进到民数记去争辩，进到立位记去争辩，进到出埃及去争辩，进到创世纪。创世纪真正要争辩的经文只有一个，神造人的时候乃是造男造女，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同性恋的结合不是神造人原来的方式，因此它是一个罪，因为它违反了上帝所造的秩序。但你说那你这样子把我们同性恋都给贬一下，你们异性恋都很了不起，你不要这样想，我不是这样想的。因为神造人是造男造女，神将来的世界的荣耀没有男没有女，新天新地里面都是神的儿子。耶稣自己说地上的婚姻，说将来在天上的时候，那些人也不嫁也不娶，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性别的差异在新天新地里要全然的泯除，你知道吗？那个才是最后终极的答案。人人内心的形象不是建立在我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我到底爱男生还是爱女生，而是建立在我将来都要成为神的孩子。神给我的盼望不是说哦，我今天我生下来是男儿身，那我觉得我是女人，那我要强迫我调整自己，至于我变成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我知道这很痛苦，我也没有相信圣经要求你一定要立刻变成另外一样子，但是罪就是罪，神要我们盼望的是一起成为将来荣耀的样子，那个才是福音赐给我们的盼望。所以你看到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章第十一节，我刚才说这整个是一个不能切开的论辩，对不对？二章第一节前面少了一个，中文翻译少了一个字，所以。这个所以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所以表达了二章一到十一节才是整个保罗谴责罪人的高潮。在重罪之中，最高的罪，最应当被责备的罪，也是圣经最严厉的罪，是哪一个罪？假冒伪善。我问你，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骂过很多人，有人恨到他牙痒痒的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你知道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是同性恋还是假冒伪善的人？这假冒伪善的人是论断别人的人，他们最受不了的就是耶稣。这个世界最难跟耶稣基督的福音相容的是自以为意的人。所以耶稣的比喻说，在圣殿里面有一个罪人来祷告，一个法利赛人来祷告，然后呢，那个罪人抬起头看天都不敢，只低着头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然后那法利赛人说，我一天祈祷几次，一个礼拜禁食几次，这些事我都做了，我不像那个人。在上帝眼中，耶稣说，那个捶胸的罪人回去，他比这个人有义。上帝要的是一颗破碎的心，承认自己谦卑，承认自己无能，承认自己在最终挣扎的人，神要救这样的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说，如果神赐福音给这个教会，让我们的心在他面前破裂，让我们撕裂衣服，撕裂心肠，让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在我们的败坏中得罪了神，我们在我们的论断中得罪了神，我们知道上帝的愤怒，我们却忽视了他的愤怒，而我们在最终神赐给我们唯一的拯救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让我们都在他面前谦卑认罪，在那个悔改的祷告里，任何人都可以进到我们的中间，只要他愿意来寻求耶和华他的救主，在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救他。我在很多年前去参加纽约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的祷告会，那个教会是真的很伟大的教会，你真的可以去纽约观光的时候去一下。我印象中那时候是礼拜四的晚上的祷告会，那是一个剧场改变成的教会，可以随时有2000个人聚会。那个剧场全部黑的，只有舞台前面那个十字架有灯。7点钟祷告会要开始，5点钟开门，5点半坐满。我5点半进去，要 usher 带我进去找位置，要3个人移动他的座位让我坐下来。5点半的时候呢， 前面讲台已经站满了两排的人举着手在祷告，其他人都坐在那边祷告，祷告到七点钟，前面开始唱诗歌，祷告会开始，然后祷告会敬拜、认罪，为不同的需要祷告，为国家祷告，为当天他们为年轻人祷告，中间有讲道，然后回来再祷告，最后哈利路亚赞美神散会的时候出来一看，十点钟，谁那么精神，从晚上八晚五点进去做到十点钟，有没有？我是个观光客，那个教会在前面祷告的人，你看他们牧师写的故事，一大堆是从前酗酒的、吸毒的、卖毒的、难记，各式各样社会的边缘人。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的位置你知道在哪里？那个地方你如果走路是不敢走进去的，走在街上那些人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样看他们的人。那个教会就在那边，有2000个人每个礼拜在祷告，那个地方配得过上帝的福音。如果今天我们配得过上帝的福音，你在神面前谦卑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把你的心肠撕开，承认你各样的过犯，你没有任何地方好自高的，一切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大能拯救你，你愿意这样祷告，神可以把另外一个需要的人带到你的生命中，你可以把福音传给他。让我们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至高的宝座前，就是你那荣耀圣洁满有光辉的宝座，就是那严厉公义没有偏私的宝座前，我们站在你的面前，你的光照亮我们，我们心中的隐恶忽然你都知道，我们心中的论断批评你都晓得，我们爱慕世界追逐偶像顺从私欲你都看见，但主啊，吸引我们到你面前，让我们在你荣耀圣洁的光中靠着你的应许抬起头看见你，你的圣洁的光辉不会刺眼，因为我们看见你的光辉中有那钉痕的双手为我们倾流了你的宝血，我们的罪价虽重，你的宝血更加的宝贵，我们的过犯虽大，你的恩典更多，你将我们的一切罪恶洗净，让我们因此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无能为力的罪人，我们活着乃是靠着你的恩典，将我们内心最深的罪恶都给折断了，就是那自以为意的罪恶，就是那自高自大的罪恶，就是那论断别人的罪恶，求主赦免，让我们的心肠拨开，眼泪汪汪，去挽回这世界上在最终沉沦挣扎的许多罪人，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怜悯他们，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不另断他们，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想到我们自己也是被你的重价买回，也是在你的怜悯中得救，让我们用温柔，用你自己的心肠去将你的福音告诉给他们，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听着祷告改变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